前方到站南一带。
在数据变幻的时代，接连不断的信息，拥挤的地铁，拆不完的快递，速度与激情正在改变这个世界。你是否有花时间来阅读一本书，轻轻地抚摸书页，悟人生百态，感受诗与远方。月月有声，那些刻在你心里的文字，犹如浩瀚银河中的点点星光，照亮着你前行的方向。
青春调频与您共享，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听四川宜宾学院校园之声 VOC 广播电台，我们又在月月有声与大家见面了，我是你们的主播长夏。各位听众朋友们，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呢，可以加入我们的 QQ 听友四群275131298，在这里和听友一起讨论，还有更多精彩内容和往期节目。也可以在荔枝上搜索 FM100 青春调频关注我们，有什么想说的话呢，都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放送弹幕跟主播进行互动，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FM100 青春调频，在这里你可以了解主播们，也可以看到我们每天的节目预告和播出时间，快来加入我们吧。今天又给大家带来的是月月有声的五四特别节目。五四运动是1919年5月4日发生在北京的一场以青年学生为主，广大群众、市民、工商人士等阶层共同参与的，通过游行示威、请愿、罢工、暴力对抗政府等多种形式进行的爱国运动，是中国人民彻底的反对帝国主义、封建主义的爱国运动，又称五四风雷。起因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，欧洲列强无暇东顾，日本趁机加强对中国的侵略，严重损害了中国的主权，中国人民反日情绪日渐增长，在1919年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，引发了伟大的五四运动。从1918年的公理战胜强权庆典，到次年的1月巴黎和会，短短两个月的时间，当时的中国充分诠释了自古弱国无外交的定律。所谓公理战胜强权，不过是一个美丽的童话。面对这样的局面，从5月4日开始，北京的学生纷纷罢课，组织演讲、宣传。随后，天津、上海、广州等地的学生、工人也给予支持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，五月四号被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正式定为青年节。那么，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文章，就是来自于鲁迅先生所作的《纪念刘和珍君》。中华民国15年3月25日，就是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为18号在段祺瑞执政府前遭遇害的刘和珍君、杨德群两军开追悼会的那一天，我独自徘徊在礼堂外，遇见成君前来问我道：“先生可曾为刘和珍写了一些什么东西没有？”我说：“没有。” 他就正告我，先生还是写一点吧。于和珍生前就很爱看先生的文章，这是我知道的。凡我所编辑的期刊，大概是因为往往有始无终之故罢了。稍行一向就甚为寥落，然在这样生活艰难中，毅然预定了写莽原全年的就有他。我也早觉得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，这虽然与死者毫不相干，但在生者却大体只能如此而已。倘使我能够相信真有所谓在天之灵，那自然可以得到更大的安慰。但是现在却只能是如此而已。可是我实在是无话可说，我只觉得所住的并非人间，四十多个青年的血洋溢在我的周围，使我见于呼吸视听，哪里还能有什么言语？长歌当哭，是必须在痛定之后的。而此后，几个所谓学者文人的阴险论调，又使我觉得悲哀。我已经出离的愤怒了，我将身为这非人间的浓黑悲凉，以我最大的悲痛显示于非人间，使他们快意于我的苦痛，就将这作为后死者的菲薄的祭品，奉献于逝者的灵前。真的猛士，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，敢于正视淋漓的心血，这是怎样的哀痛者和幸福者。然而造化又常常为庸人所设计，以时间的流逝来洗涤旧迹，仅使留下淡红的血色和末位的悲哀。在这淡红的血色和微末的悲哀中，又给人暂得偷生，维持着这似人非人的世界。我不知道这样的世界何时是一个尽头。我们还在这样的世界上活着，我也早觉得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。离3月18号也已有两星期，忘却的救主要降临了吧，我正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。在四十余被害的青年当中，刘和真君是我的学生。学生云者，我向来就是这样想，这样说，但现在却觉得有些踌躇了。我应该对他的奉献我的悲哀与尊敬，他不是苟活到现在的我的学生，是为了中国而死的中国的青年。他的名字第一次为我所见，是在去年夏初，杨英云女士作为女子师范大学校长，开除校中六个学生自治会职员的时候，其中的一个就是他。但是我不认识，直到后来，也许已经是刘百昭率领男女武将强拖出校之后了，才有人指着一个学生告诉我说，这就是刘和珍。其实我才能将姓名和实体联合起来，心中却暗自诧异。我平素想能够不为势力所屈，反抗广有羽翼的校长的学生，无论如何总该是有些桀骜锋利的， 但他却常常微笑着，态度很是温和。待到偏安于宗茂胡同，里屋授课之后，他才使来听我的讲义。于是，见面的回数就较多了，却还是始终微笑着，态度很温和。待到学校恢复旧观，往日的教职员以为责任已尽，准备陆续隐退的时候，我才见他虑及母校前途，黯然置于气下。此后似乎就不相见。总之，在我的记忆上，那一次就是永别了。我在18号的早晨才知道，上午有群众向政府请愿的事情，下午便得到噩耗，说卫队居然开枪，死伤至数百人，而刘和珍军即在遇害者之列。但我对于这些传说竟至于颇为怀疑。我向来是不善以最坏的恶意来揣测中国人的，然而我还不料也不信会下凶劣到这种地步。况且始终微笑着和蔼的刘和珍君，更何至于在府门前跌血呢？然而即日证明是事实了，作证的便是他自己的尸骸，还有另一具是杨德群军的，而且又证明着这不但是杀害，这简直就是虐杀，因为身体上还有棍棒的伤痕。但段政府就有令说他们是暴徒，但接着就有流言说他们是受人利用的，惨象已使我目不忍视了，流言有使我耳不忍闻，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？我懂得衰亡民族之所以默无声息的缘由了。沉默啊沉默啊，不在沉默中爆发，就在沉默中灭亡。但是我还有要说的话，我没有亲眼所见，听说他刘和珍君那时是欣然前往的，自然情愿而已，稍有人心着，谁也不会料到有这样的罗网。但竟在执政府前中弹了，从背部入斜穿心脏，已是致命的创伤。只是没有便死，同去的张静书军想扶起他时中了四弹，其一是手枪力扑，同去的杨德群军又想扶起他也被击，弹从左肩入穿胸片右出，也力扑，但他还能坐起来。一个兵在他头部及胸部猛击两棍，于是死掉了。始终微笑和蔼的刘和珍君确实是死掉了，这是真的，有他自己的尸骸为证。陈勇而有爱的杨德群君也死掉了，有他自己的尸骸为证。只有一样陈勇而有爱的杨静书君还在医院里呻吟。当三个女子从容地辗转于人民所发明的枪弹中暂射的时候，这是怎样的一个惊心动魄的伟大啊！中国的军人，屠戮妇婴的伟绩，八国联军碾撞学生的武功，不幸全被这几缕血痕抹杀了。但是中外的杀人者却昂起头来，不知道个个脸上有着血污。时间是永远流逝，届时依旧太平，有限的几个生命在中国是算不了什么的，至多 无过共无恶意的闲人与饭后的谈资，或者跟有恶意的闲人作为留言的种子。至于此外深的意义，我总觉得很寥寥，因为这实在不过是徒手的情愿。人类的血战前行的历史，正如煤的形成，当时用大量的木材，结果却是一小块，但情愿是不在其中的，更何况是徒手。然而既然有了血痕，当然不觉要扩大，至少也当亲自了亲族、师友、爱人的心。纵使时光流逝，洗成绯红，也会在微末的悲哀中永存微笑和蔼的旧影。陶潜说过，亲戚或悲语，他人亦已歌，此去何所道，托体同山阿。倘能如此，这也就够了。我已经说过，我向来不善以最坏的恶意来揣测中国人的，但这回却有几点出于我的意外。一是当局者会竟然这样的凶残，一是流言家竟至于如此之下劣，一是中国的女性罹难竟是如此之从容。我目睹中国女子办事是始于去年的，虽然是少数，但看那干练坚决百折不回的气概，曾经屡次为之感叹。至于这一回在弹雨中相互救助，虽陨身不屑的事情，则更足为中国女子的勇毅。虽遭阴谋诡计压抑之数千年，而终于没有消亡的明证了。倘又追求这一次死伤者对于将来的意义，意义就在于此吧。苟活者在淡红的血色中，会依稀看见微茫的希望。真的莽事，将更愤然而前行。呜呼，我说不出话，但以此纪念刘和真君。五四运动是一次伟大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，爱国运动是五四精神的主旋律。在五四运动中，中国爱国青年和工人阶级为达到爱国的目的，高举民主与科学的旗帜，倡导民主和科学的精神，进而推动了全世界的思想大解放。同时，爱国青年奔走呼号，不怕流血牺牲，为实现理想而苦苦追求，体现了追求真理、勇于探索的精神。鲁迅一笔为武器战斗了一生，被誉为民族之魂。他是伟大的文学家、思想家和革命家，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。一切无理性的行为，因为有了一个想象中的崇高精神而变得顺理成章。那根绳子是鲁迅笔下从未有过的世界，也是五四运动的精神追求。那么今天的月月有声到这里就要结束了，文章转载自网络，我是主播长夏，我们下期再见。